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号星期四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朗的导弹试射发出了正式警告，美国还可能采取哪些措施？而美伊紧张是否可能再次升级呢？另外，经过了近2个星期的真空之后，美国终于有了一位国务卿，川普总统提名的蒂勒森在星期三晚上正式的宣誓就任。这位新国务卿将面临哪些外交挑战呢？我们将为您详尽的报道。另外呢，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抵达了韩国访问，萨德反导的部署是否已经蓄势待发？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将有哪些不同？而东亚的区域局势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星期三谴责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且表示这威胁到了德黑兰在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所达成的核协议。退役将军福林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称这只是伊朗在过去6个月威胁美国及区域盟友的一系列事件中最新的一起。他说，伊朗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核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福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黑兰的态度不够坚强。他说，奥巴马政府没有对德黑兰的恶意举动做出充分反应，这些举动包括了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另外方面，美国国务卿提名人雷克斯·蒂勒森在星期三晚上在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几小时后宣誓就任国务卿职务。蒂勒森的就职典礼呢，还有详细的情况，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在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几小时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
You bring the unique skills and deep insights, and I've gotten to see it firsthand.
你为美国的外交事业带来了你独特的技能和深刻的见解，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们的国家需要在这个经常面临困境，并且现在正陷入暴力与战争泥沼的世界中营造稳定与安全。
在总统川普的见证下，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只有3名民主党参议员和1名无党派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党团一道支持蒂勒森。他的任命最终以56-43的投票结果获得确认。两党参议员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认真考虑这位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把商业利益放在一边，并且担任一名合格的国务卿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对民主党顽强且史无前例的拖延战术，共和党也通过前所未有的举措与之回应。星期三确认了3个内阁成员的任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星期三在只有共和党人的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人选。 VOA 卫视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此前有报道说，两位领导人之间在电话中发生了争论。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中发生争论。
Well, I've seen that report, and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e.
我看过那些报道，我不想评论那次对话。不过我想说的是，在对话期间，正如你们所知，也正如川普总统的发言人以及白宫所确认的那样，川普总统向我保证，他会继续履行我们与奥巴马政府就难民安置问题达成的协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告诉特恩布尔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继续批评这一安排，称他将研究一下这个他所说的愚蠢的交易。川普总统已经发布行政命令暂停接受难民入境美国，但这项行政令有一个条款规定， 当接受当事人入境能使美国履行早已存在的国际协议时，则可有例外。白宫说，这批大约1200名难民必须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后才会获准入境美国，这些人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 VOA 卫视报道。
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呢，在星期四继续拆除在约旦河西岸一个非法犹太定居点，驱逐在那里剩余的居民。以色列警方从星期三开始清扫阿玛纳定居点，有几百名居民还有抗议者设置了路障，并且向警察投掷石块。愤怒的抗议者和定居者向警察喊道：“犹太人不驱逐犹太人。”有大约20名警察受伤。到星期四，阿玛纳定居点里一座犹太教堂成为了对抗的焦点，剩余的居民占据了那座教堂，拒绝离开。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在2014年裁定，阿玛纳定居点建立在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必须要在2017年2月8号前拆除。以色列政府官员中极度保守派一直努力地要撤销这项裁决。星期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为撤离的3000名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地方来新建3000座房屋。接着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向日本。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展开了他的日韩访问，在今天他是到了韩国，那么这是他就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那么紧接着在星期五，马蒂斯就要转往第二站日本了。到底日本政府要如何来迎接美国川普政府的第一位高官到访呢？那么对于马蒂斯的访问，日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介绍有关消息。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上任才13天，那么马上就进行了出访行动，那么日本就在名单当中，到底在日程上他现在预定要与日本政府的哪些官员来进行会晤，预料他们可能谈论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是的，玉文，马蒂斯国防部长预定明天3号下午抵达日本，而4号就将离开，也就是说他逗留只有一个整天的时间了。而日本方面期待3号下午马蒂斯抵达日本之后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据说安排的时间是1小时，看来不仅仅是外交礼节性的，估计要协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那么4号将与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举行会谈，还有报道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以及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都希望与马蒂斯分别举行会谈，这也看得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这次马蒂斯的来访。那么在这一系列的会谈当中要商讨哪些问题，日本媒体认为可能集中在2点，一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另外是针对中国的海洋扩张以及朝鲜核问题。今天2号，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问就提到，日本政府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美国政府确认有关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是否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的问题，而这次也不例外。另外在4号与稻田朋美举行的2位防长的会谈当中，还要协商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另外还要谈到加强导弹防御系统、针对朝鲜的核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此前传出川普总统希望日本增加对日驻日美军的驻留费用问题，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的目的呢，是向日本政府传递美国新政权希望与日本继续合作的这样一种意向，预计在这次的访问期间不会提到要求日本做出更多承担负担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媒体认为马蒂斯在川普新政权当中作为左右美国战略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为此他的这次访问对今后的日美关系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在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马蒂斯来说，对日本 如果是挚友的话，那是绝好的好友。那么如果成为对手的话，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到底是好友还是棘手的对手呢？这次的访问将是一个试金石。玉文。
是，小玉，很多分析也认为，马蒂斯这次的访问其实主要就是要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月10号就要举行的首脑会来进行一个铺垫。那么到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峰会有可能协商哪些问题？对于美日两国的关系，它可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呢，日本这个几位官员都想与他直接个别展开这个会谈呢，也有这方面的意思。那么应该这样说吧，如果在两个月前，去年十一月，安倍首相在纽约与当时刚刚当选总统的川普举行了非正式的会晤呢，是一次礼节性的，目的呢是为了构筑个人友好关系的话，而这次这个月的10号举行的正式会谈呢，将是一个具有具体课题的这样一个会谈。因为川普在此前就谴责日本操控汇率，在这之前还指责日本企业对美国企业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都让日本政府呢不得不做出一些具体的举措。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安倍首相打算在与川普的会谈当中提出具体与美国展开经济合作的一些项目，比如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以及在人工智能方面展开合作等。而为了落实这些项目呢，将与美国新建一个部长级的框架来落实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预计将给美国带来数十万就业机会，的一个经济合作。针对这一点呢，这个在10号的华盛顿的会谈当中，两位首脑将谈到这些问题。另外，据报道，在第二天11号将到佛罗里达州川普的别墅继续举行会谈，而且两位首脑据说还要打高尔夫球，来一场高尔夫外交。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小玉。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川普政府在外交上展开了一连串的动作，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政府也在研究一个更为广泛的移民改革方案。对许多的中国留学生还有移民，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请专业的移民律师来为您进行解答。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之后呢，他密集签署了行政命令，其中一项禁止难民还有7个穆斯林国家民众入境的命令遭到了许多的质疑声音。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政府目前还在研究更广泛的移民改革方案，这包括了加强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制度，同时保护美国人工作机会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文件。有许多的中国网友还有留学生现在开始担心，这是否会影响他们在美国的工作和学业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美国加州的移民律师申春平申律师来就相关的问题为您进行解答。申律师你好。
你好，美国观众，美国之音听众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啊，谢谢您一大早起早为我们来解答。那么首先我想第一个请教的问题， 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啊，他们最关心的是，如果说他们将来想要留下来，毕业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在讨论川普政府内部在讨论的这个新提案，在给外国人的工作机会上与现有的条款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这个川普总统在上台以后呢，就在承诺他在竞选的时候的口号，就是要用美国人，要用美国人制造的东西。
嗯，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H1 工作签证是一个雇佣外国人的短期工作签证，但是这个短期的工作签证呢，也要有差不多可以拿到6年。目前整个简单情况是，美国每年呢有85000个 H1B 的工作签证机会，但是呢申请人数呢差不多要有24万。
哇，
也就是说呢，差不多有3个人，
对，
按照一个人一票的情况下，有3个人可以呢，有30%机会可以抽中。但是目前的情况呢，是 H1B 的整个分布情况呢，是每年呢差不多85000人呢，有60%-80%是在 IT 产业被这个用的比较多，特别是呢从印度这个国家来的这个 IT 产业的人用的更多。实际上呢，这个目前这个法律有点对印度人不太公平。另外呢，就是整个这个工资啊，也会比较这个比较少。实际 H1 签证它最低要求是有大学这个学历就可以了，工作呢是有这个你毕业以后你的工作和你的这个学历呢要相符。但是最麻烦有个抽签的系统。实际上这个 H1 签证对今年呢这个也是一个考验，因为我们知道每年是4月1号的时候呢要抽今年的 H1 签证，那就是大家可非常非常担心，就是说今年的 H1 签证会不会受影响。这个要看这个川普总统最近据说在一周之内就要公布整个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呢，中国留学生呢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特别是从人数来讲，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是超过印度留学生的人数的。但印度的这个 H1 呢，基本在印度本土培养的大学生到美国的，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比较大的这个，在美国，在印度拿到学位的这个人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是，申律师，除了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担心，甚至学生签证 F1 是不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新提案有没有可能在对外国学生申请美国的学生签证 F1 上有一些限缩的可能性？另外，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个新提案呢？很多人认为它预示着未来美国移民政策的一个大转弯，您赞不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基本上觉得呢，是有一个用一个英文叫 substantial change， 就是一个相当大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实际上在我们跟留学生有3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考虑，第一是入境时候的留学生签证会不会受影响。目前对中国留学生来讲呢，签证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是个5年的签证。这个是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呢，这个 Gary Locke 就是骆家辉当大使时候促成的，包括我们借了10年旅游啊，所以在这个过去4年中呢，大家来美国读书是蛮容易的。所以目前在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差不多50000-60000吧。但是呢，这个以后的签证呢，我觉得还是会受影响的。原因是就是说很多学校呢发了很多这个不应该发的签证，对吧？这里边有些签证被滥用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这个法案或者总统行政命令包括了一个在学校毕业以后的毕业实习的问题，所谓的 OPT， 就是这个 OPT 呢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提案中呢，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的时候呢，把这个所谓的叫 STEM， 就是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他这个毕业生呢，你可以在美国将近有一个3年的实习期，一般的学生呢就有一个1年的实习期。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提案里有一项是限制这个留学生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长度的问题。因为在理论上讲，这个你如果说有这个工程背景的技术背景的这个留学生呢，他可以不需要申请 H1 签证，他只要有工作雇主就雇他就行了。而且按照目前的法律呢，你也不太用不用证明你的工资是多少。所以说这一点上呢，川普总统这个行政命令呢认为他的立法的这个原则认为，就是你这个廉价的劳动力， 这个夺取了美国居民和美国公民的这种就业的机会，所以它整个这个立法原则，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行政命令中的行政是法律，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法律，这个问题呢还涉及到一个目前国会呢有一个立法，这个国会有两个参议员吧，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民主党的，也是在国会呢通过立法的形式呢会限制这个 H1 啊和这个外国留学生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活动，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最后这个 finalized version， 特别是我们没有看到川普总统这个行政命令的整个的这个详细的情况，但是从最近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和各个大的媒体和各个这个整个这个评论，我们觉得整个总统行政命令会范围会是比较广的。
好的，我们也会密切的在未来这一周持续的关注有什么最新的发展。非常感谢在美国加州的移民律师申春平申律师为我们做的解答，感谢您。那么在明天晚上呢 ，VOA 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也将继续的来就川普政府的移民禁令还有政策的改革，继续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稍后回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抵达了韩国访问，萨德反导部署是否已经蓄势待发？而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将有哪些不同呢？对于区域的局势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tati tali.
Bonne année, qui wei nan chun.
Ne san mo ba ge ko tati tali.
Kula mo tun bei, tati ta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qi xiao ru bi.
Ne san mo ba ge, qi wei nan chun.
Ma kuo kuo zhuo e kuo ren sha.
Nan shou de om ya ga om ni cha.
Tati tali.
Umwaka mwiza wa Washinwa, Tati Tal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hiên sư là chi.
Xua tay năm nay, chiến sĩ tổ lì.
Selamat tahun baru,
sen si nhà xoan,
bốc si pha chai.
Công hãy phá chào, công hãy phá chào, chúc mừng hòa yi gai yi, đài bọn.
Một mưu lai, sen si miao xoan,
sao linh nguyên tâm kỳ đô sven.
신신두리
설랑선다리고싶다치다리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신상두리
新年好，我是宁青，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抵达了韩国，与韩国防长韩明球进行会谈，重点讨论萨德部署的问题。那么就在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也与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韩美同盟、朝鲜核威胁以及萨德反导部署的问题。可以说近日来围绕着萨德入韩的问题，美中韩三国陷入了一场征战。韩国总统朴槿惠曾经表示，如果推翻了此前的部署决定，韩国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也说，为了维护韩国国民的生命与安全，需要尽快来部署萨德。韩国政府能不能克服民间反对，如期的在韩国来部署萨德导弹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一再的强调，希望韩方立刻停止萨德部署进程，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萨德实现了部署，美中韩关系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而北京又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他们所说的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的战略平衡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讨论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忠。看来卢教授的电话线路断了，卢教授在线上吗？好，我们再继续尝试看看能不能把卢教授再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我们来看看今天马蒂斯他在韩国的访问啊，现在已经有陆续报道传出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马蒂斯在韩国抵达韩国之后，他特别强调萨德的部署呢，应该要担心的只有不断进行挑衅的朝鲜。那么很多人觉得这句话肯定就是说给中国来听，也有安抚中国的意味。您的看法，您觉得马蒂斯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可能阻绝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和抗议吗？
对，他这个话我觉得是有多层的这个含义了。那么其实呢，他对中国呢，一方面呢有安慰，另一方面呢其实呢也有某种的指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萨德导弹它主要的那个导弹防御系统，它主要的针对对象当然是那个北朝鲜。因为北韩呢最近呢一直说他们可以发展出甚至洲际的这个就是导弹系统，能够把它的核武器呢那么进行那个就是运载。那么这样就是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已经感觉到直接的威胁了。那么但是呢，就说在北韩问题上了，那么中国跟美国呢一直在过去的近20年呢都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那个美国呢对中国的就是表现呢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中国表面上是许诺好像要帮助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其实在背后呢，在指使那个北韩，或者说中国对那个金正恩呢，目前已经失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那个北韩呢，那么成为了一个就是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个国防部长他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呢主要是没有办法，是一种防御性的，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二个的话呢，你如果那个就是过去了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只有我们单方面解决了。但是呢，如果呢你要认为这是针对你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告诉你这不是针对你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对中国呢也有指责的部分。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在台北的卢业忠卢教授现在已经通过 Skype 连线与我们接上线了。卢教授，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卢教授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好。感谢您，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讨论啊。刚刚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先请教了在纽约的夏明教授，特别提到了马蒂斯今天在抵达韩国之后呢，现在媒体有报道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他说唯一要对这个萨德部署感到担忧的只有不断在进行挑衅的朝鲜这个国家需要担心。所以很多人认为马蒂斯的这番说法是针对中国来说的，您的看法？那么同样的，在马蒂斯出访前，其实这个星期稍早他就曾经与韩国的这个防长进行了电话的通话，当时在电话上双方就已经初步同意了萨德部署的问题仍然要如期的来推进。所以是不是您的看法，萨德看来是势在必行，不可能改变了？
是的，谢谢主持人。我想萨德看起来哦，尤其韩国方面已经宣布了，在2017年的年底之前要能够完全部署哦。那确实，马蒂斯这一次的这个访问韩国的之后，他要访问日本这样子的一个亚洲之行，确实也透露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一方面是显示出美国的一个决心，那另外一方面，确实我同意刚才夏明教授所提到的这一方面呢，也是。是向中国大陆表示，就是这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部署，而是要针对这个麻烦制造者北韩，就是朝鲜，然后来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制之。那同时，我觉得此行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呢马蒂斯呢他可能也必须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重新的对日本以及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来进行所谓的战略再保证。
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在外交方面，在政策上面，马蒂斯此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萨德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朝鲜。我们也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贺词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 朝鲜对于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了。那么当时呢，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当选总统川普当时在他的推特上面讲 It won't happen， 这不会发生。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朝鲜对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很多人说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它的范围是可以达到美国的部分领土的，您认为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那么朝鲜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提高他们的威胁，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美国方面呢非常就是紧张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如果美国就是不断的看到就是北韩呢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了，能够不仅对就是美国的盟友那么进行直接的这核敲诈，那么而且呢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的话呢，那么当然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呢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么我想那个如果那个川普要提出要美国伟大的话呢，如果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话呢，那么当然是他的那个一个失职。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就是川普呢他一方面呢要部署这个萨德这个反导弹这个系统了，那么主要是要让盟国呢有更强的这个安全感。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就是说把这个注意力呢那么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北韩以后了，那么我觉得为美国的可能采取更大的一些那个行动了，那么做好一种就是军事上的那么和外交上的和心理上的一些准备。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如果照这种就是曲线呢这样演绎下去了，那么我相信美国那么会那个单方的那么对北朝鲜呢那么采取某些行动。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恐怕形势上是在朝这种方向发展。
嗯哼，那么卢业中卢教授，您的看法呢？朝鲜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近期之内就展开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不断的在提高这样的一个恫吓与威胁的同时，到底萨德反导系统能够对朝鲜产生多大的恫吓效果？
是，我想朝鲜的技术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恐怕我们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哦。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到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它在过去试射的这个经验当中失败的经验也是蛮多的，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在几次核试射的间隔时间上面是越来越短。那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它在技术上面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是越来越成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部分哦，就是萨德的这个他除了恐怕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对他国家安全的威胁，那另外一个他觉得从朝鲜的观点来讲，他会觉得呢90年代开始的朝鲜半岛核武的这样子一个危机，事实上呢美国才是始作俑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的逻辑就是啊，在19冷战结束的时候啊，当时呢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还有这个日本有达成所谓的对南北韩来进行交叉承认的一个外交的模式，那但是呢，这个南韩得到了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承认，但是北韩却迟迟没有得到美国跟日本的承认，对此北韩是愉快的。
嗯哼，是，所以您认为朝鲜现在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这个方面，它的取决点是在美国，而不是因为韩国国内的一些政治的局势发展吗？卢教授，
是的，我想美国对从朝鲜的观点来讲，是的，他认为美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必须要负责任国家。
嗯哼，好的，我们在电话线上呢，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我们今天为您探讨的就是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天呢对韩国进行了首次的出访访问。那么一般认为萨德部署问题将是此行的讨论重点，这是不是代表萨德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了呢？那么萨德的部署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发展？那么我们都欢迎您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不管北京做出如何的反应，萨德入韩那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它符合美日同盟的利益关系，就是和你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除非再来一次抗美援朝的战争，那台湾就有热闹看了。再见。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美国就应该用强有力的手段，一定要让萨德部署成功。凭什么就不能部署成功了？你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你 你不聪明，你研制不出萨德系统出来，你还眼红我不走萨德，你可以，你共产党，你不要啰嗦，你有本事，你到古巴，到墨西哥去部署萨德系统，部署导弹反应系统嘛，对不对？这就是民主的国家一个聪明的表现，一个强势的表现。共产党的社会统治之下，为什么贫富差距那么大，对不对？世界上也有强国和弱国之分的，中国的那个技术赶不上美国，脑袋里不让人家部署，凭什么就不能部署？自己的亲兄弟那个朝鲜一直在研制核武器，将来又爆发战争，爆发的核战争的。那个美国要趁现在又遏制他，只有战争要趁早遏制，趁早打，早打大打，一定要一举歼灭他们，这才能这个一劳永逸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说，美国一定要强硬，不能再给共产党任何的喘息机会了，知道吧？一定要把它搞垮。谢谢。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来看到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去年美韩两国宣布要在朝鲜半岛这个建设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之后呢，中国方面提出了非常多他们反对的理由啊。他们主要提出的就是说，这是无助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目标，而且这会导致地区形势的复杂化。那么最后呢，中国政府的反对理由还包括了萨德的部署对中国还有该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与和平会造成损害。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中国方面所提出的这些反对的道理合理吗？那么中国的反对现在看来确实也是不可能对萨德的部署产生任何的影响了，是吗？
对，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反对了理由了那个是不充分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因为萨德系统呢是一个反导弹的一个防御系统，它并不是一个进攻的系统，所以呢它现在主要是针对那个北韩的它的这个导弹和它的这个核武器的威胁而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就是说如果那个中国呢，明确的已经被告知这个系统呢那个并不是针对你中国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一定要就是说大吵大嚷了，认为呢这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话了，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国呢就把那个北韩的这个负担呢自己给扛了起来，那么把自己的那个变成了那个打头阵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尖兵了。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中国呢应该呢稍微呢放松一点，那么这是那个北朝鲜的这个麻烦。那么如果北朝鲜它不是你的一个豢养的一个就是那个走狗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太紧张。那么如果北朝鲜呢它有这个大麻烦，你这么紧张的话呢，那么就由此显示出了那么中国政府呢现在跟金正恩的关系呢，那么确确实实是那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是非常不明智的，就是把这个问题呢那个拥有了自己的所有权变成自己的问题。
嗯哼。
那么另外第三呢，再说了，就说如果中国说在南韩呢，就说不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而这个防御系统，而这个就是南朝鲜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呢，那么他有他的那个决定的权利，尤其是作为那个自卫。那么如果以此逻辑类推的话呢，那么中国为什么又可以在那个南中国海去那个建岛，然后在上面那个部署各种雷达防御系统呢？因为中国现在说萨德系统主要的威胁就是它的雷达系统，那么可以覆盖面更广，那么推进美国的这个战略前沿。那么同样的，那你中国针对南中国海，尤其是那么多些小国家，并没有对中国那个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更没有导弹和核武器的威胁，那你中国为什么在不断的推进你的这个雷达的覆盖面，那你的防御系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讲法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也提出一些问题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朝鲜可以研究核导弹来搞核试验，为什么韩国不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准你用核弹威胁我，就不准我用导弹来防御呢？那么中共说好的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呢？萨德当然也会威胁中共的核弹打击能力，不过这也是中共自找的，谁叫你保卫金家政权呢？那么另外一位署名自由六月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中共口口声声地说不要干涉别国内政，那么现在反对韩国部署萨德是不是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强烈支持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原因很简单，这个只关心权贵利益的党所害怕的东西一定是个好东西。我们继续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孙先生想要发表意见。孙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是，您好，请说。您好，请说。
这个就是萨德鲁哈这个，我说一下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可以仿效那个美国阻止俄罗斯的，就是苏联导弹进驻那个古巴，可以仿效他们来阻止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进入这个韩国，啊，这一点呢，主要就是说这个是我是比较爱国的一个，但是那个我还是就是一直关注这个美国之音，就是说反这些我是反对这个就是一党专政的这个哈，
好的，孙先生。谢谢您的意见，好，非常感谢您。或许下回您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可以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才不会有这个相互的干扰啊。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山东孙先生的发言，那么也就牵引到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去年呢，这个美韩宣布要部署萨德导弹之后呢，中国方面传出了这个对韩国的艺人有一连串的封杀还有抵制的行动。那么就像孙先生刚刚所说的，如果萨德真的入韩了，部署行动真的展开了的话，中国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我想请两位专家来进行你们的评估。先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谈谈中国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是我马上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然后呢我再讲他的措施。那么刚才听众那个把那个古巴那个导弹危机了，那么做了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了完全那个不同的问题。那么就在于，因为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呢在古巴了，那么部署这个就是导弹呢，直接可以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而但是现在呢，就是说韩国呢它部署的东西了，那么并不是说是要那个对中国那么进行直接的什么威胁和发射，那么而只是就是一种防御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那么真的是那个没办法比，一个是进攻武器，那么一个是防御武器，我觉得这两个呢有那个质的区别。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看中国那个如果萨德了那个部署了那个不可避免，而且我认为呢应该说是不可避免，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金正恩不断的这样那个使坏，那么那个不断的那个挑衅，那么我相信呢作为特朗普来说呢，那么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他如果不断的说要让美国伟大，要让美国感到安全的话了，如果这件事情那么新年之际了他就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搞定的话了，那我想特朗普的话他会麻烦的会很多。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韩国的大选呢也会那个到来，那么如果现在不把这个事情搞定的话了，那么以后呢，那么政权更替以后了，那么因为韩国的那个就是保守跟那个就所谓进步的保守的比较亲美，那么这样的话呢，目前的政党呢，那么都是比较保守的系统，如果他们不能搞定的话了，可能以后呢对韩国呢可能会带来麻烦会更多。那么这个如果搞定的话了，那么中国有什么反应？那么中国我觉得呢，它有最多有几个那个牌可以打。第一个呢，那么它往往呢就是说你如果要那个就是威胁到我，那么我呢没办法报复你的话呢，我就打你所就是那个喜欢的你保护的你爱的那么这些人。那么所以中国呢就不断的就把他的气了，那么要么施发在就是韩国上，那么可能呢要么呢又牵扯到什么就是什么台湾那个身上，他就会那个使这种坏。那么使坏的呢，它其实是伤害了两国的人民，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旅游经贸那么各种交流，那么所以它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呢，它可以就是说损害自己的人民呢，他就觉得呢，那么我那个就是即使可以就像韩战一样的，我即使死100万人，那么我让你死上个50000人呢，那么我都胜了。那么如果他以这种对我能听到喂
哎，是夏教授，我们还听得到您。对，您请说。
是，那好的。对，我就说他如果以这种那个施虐型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他的那个就是报复那个措施的话了，那么当然他会做。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走一种战争边缘政策。那么这种战争边缘政策呢，让他那个发出各种那个威胁，那么让大家呢当地紧张。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可能是他能够做的那个就
是。是，我想请教，那么在台北的卢业中教授，您的看法呢？很多人说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甚至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采取一些吓阻的行动来威胁韩国，或者来作为这个报复萨德入韩这样的一个举措，您的看法？
是，我想确实如刚才夏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它目前在这个议题上面，它恐怕还有多的筹码跟手段可以运用的。那包括我觉得它可能会加强它的军事演习这个部分，那试图对韩国还有周边的国家造成压力。那不过我想这个地方有两点必须要特别提出来。第一点呢，就是呢，事实上我想中国大陆应该要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以及理解周边国家对于北韩，就是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样子一个问题的一个关切跟忧虑哦。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如果持续的在对北韩的问题上面仍然保持着一种比较模糊的策略，或者呢是不愿意积极的对北韩进行制裁，让它契合的话，那这样子恐怕是在周边国家都会引起非常不好的一个观感。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恐怕也必须进一步的理解，在周边国家而言，尤其是对在这个议题上面对韩国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跟经贸利益当中的一个这个不可调和的一个必然的冲突。换句话说，当经济利益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时候，双方可以合作。但是呢，如果当国家安全，因为是对各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当这个议题上面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要韩国做一些妥协的话，我想这是韩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状况。
嗯哼，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我们知道现在在韩国内部现在也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选举现在也可以说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退出了韩国的总统选举。这是不是显示说未来韩国的这个政治情势比较明朗了呢？还是说仍然很难预测？那么韩国的政治情势对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卢教授？
是，好，在韩国内部，整体来讲，就诚如刚才夏教授所提到的，他有所谓比较保守派以及比较自由派的这样子不同的观点哦。那保守派整体来说是跟美国方面是比较接近，但是自由派方面呢，对于南韩向来的这个对北政策哦，他们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 concern， 尤其是对萨德的部署的部分哦，他们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样子一个情绪，就认为呢，应该要拒绝萨德入韩。那这个情绪是一直在韩国政内部是在发酵当中哦。那这一次看起来呢，就是这个联合国的前秘书长潘基文哦，他这个因为民调上面恐怕一直没有到起色，所以呢，他也放弃了跟比较偏向保守派的政党的合作。那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自由派的这个文在寅恐怕呢出现的机是比较高一些。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因为现在朴槿惠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争议哦，目前还没有走完哦，所以恐怕韩国的政局可能都还要在这个乱上一阵子，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观察。
嗯，好的，继续呢，我想我们的夏明教授在线上。夏教授，我想针对几位网友在我们的网络上的一些问题，想请您来进行答复。这是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他说有消息说朝鲜会在近期来试射洲际导弹，作为对美国新政府对朝态度的试探和施压。他想要请教的是，被称为鹰派的马蒂斯部长这次的出访，他会不会来要求驻韩美军对朝鲜的挑衅来进行一个有力的回击，甚至来对朝鲜的准盟国中国隔空喊话，要中国再来约束朝鲜的行为呢？那么另外也有一位这个署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甚至提到，有没有可能萨德在入韩以后，可以在朝鲜试射导弹的时候就来试试身手了呢？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的看法与分析。
这个将军呢，马蒂斯呢，那个他本身呢，就是川普认为他说就是叫狂人呢，就是 man， 就是马蒂斯，狂人，那个 man 的马蒂斯这样。那么所以呢，而且他呢，在那个韩国呢，有那个从军的这个经验呢，因为他是被派驻到那个韩国去，在那儿有那个亲身经验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对他来说，他认为他就是故土那个就是重返了。那么所以他对韩国的整个军事遭遇的这种威胁呢，是非常清楚。那么我刚才讲到，就说如果美国呢，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说了，这个事情呢就是不可能发生了。我觉得他怎么样可能使它不可发生？他有三种做法。那么一个呢，就说在发生之前他就进行某种斩首行动。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如果那个北韩呢要试射这种那个导弹呢，他干脆就把这个萨德系统就直接就用起来，就直接显示给你看，把你给摧毁掉。那么所以像刚才网友讲的，我觉得这种那个可能性呢是那个完全
存在的，
存在而且在增加。 那么至于第三种，那么美国是不是会直接马上跟中国进行那个某些那个直接的冲突？那么我认为那个美国现在呢，至少还不会直接去那个刺激和挑衅中国。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今天的观众朋友非常的踊跃，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还要谈到一个这个朝鲜问题。
对，
那个中国啊，他不是始终是支持那个朝鲜，他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说他是要朝鲜发展核武器，再一个从那个战略上牵制美国。它是两个都是一个，它是一个连环拳，两种拳都是实的，它是连环连体的。所以说，要想在早在几年前我就说过了这个问题，我说朝鲜它的武器会越来去发展核武器会越来越先进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的预言推特已经准确了吧？所以说要想把那个朝鲜把它一下子把它打掉，就是剁掉他的双手，他就是一个从战略上支持那个中国的。牵制那个美国的那种战略影响力，他，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也是真正在发展核武器。你不要，你的专家不要说，哎呀，什么朝鲜那武器大发了什么，他可以跳跃式的发展的，你不要小看他。你看中国的经济短短几十年发展多快啊，是不是？那是很惊人的。
好的，
朝鲜有这种能力，我告诉你。
好，谢谢您。
他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些专家在暗地里支持他有这种能力的。
好，谢谢您。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想争取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参与讨论。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这是湖北的刘先生，您好。湖北刘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这个。美国在南国部署那个炸的防御系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是不应该说话。北朝鲜应该是个邪恶国家，经常研制核武器，对美国对那个韩国造成很大威胁，不应该指这个北朝鲜这种邪恶行为。完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毕先生。我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卢业中卢教授哦。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说萨德问题其实早已经从军事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的问题了。那么在去年呢，美韩宣布要部署萨德之后，除了中国以外，另外一个抗议很大声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那么当时甚至也有人说中国与俄罗斯可能联手来应对萨德入韩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开始升温，开始缓解了。您觉得俄罗斯在萨德的问题上仍然有可能与中国站在同一边吗？
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在过去反对萨德部署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图上面呢，他是希望能够跟俄罗斯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部署啊。那过去呢，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是希望能够搭便车，就是搭一个俄罗斯出头反对美国的便车。那现在看起来，因为川普的上台，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哦进升温哦，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本质上面对于萨德系统呢，还是有他的顾虑在，因为呢，他的这个雷达 X 波的这个侦测哦，可以侦测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哦，所以我相信俄罗斯的这个关切仍然存在。只不过呢，现在他恐怕一方面跟美国关系升温，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会反来是想要搭中国大陆来抗议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便车。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个议题上面哦，他可能就是主客意味，会想要跟中国一起合作，但是他恐怕就是不是跳出来明白的来反对美国。
是。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要来聚焦在外交的层面，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马蒂斯这次的出访，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要再次强调美日韩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到过，那么美国要改变他的一些外交还有军事方面的政策，那么可能要他的亚太盟国也承担起一些军事上面的费用。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所谓美国伟大就代表着外交上的孤立。那么很多人认为在这样一种可能是比较复杂可能比较不一致的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传递之下，您认为在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国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继续的来与美国做好这样的一个盟友的关系？那么您觉得未来的东亚地区的局势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与发展呢？夏教授。
对，因为这涉及到很大的一个国际战略。那么我认为呢，那个川普总统呢， 那么中东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重心，但是呢那边呢根本不需要很多的战略的调整，但是呢那个东亚地区呢，那么应该说是他的那个地域，就是那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战略重心。那么我觉得川普的他的那个目前呢配置这个萨德弹那个防御系统呢，那么我觉得不仅是给盟国提供技术和军事上的某种支持，我觉得更大的是一种心理作用。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要表示一种决心，他的盟国首先是韩国了，他的安全呢，那么美国是要承担义务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说跟那个美国所说的那么其他国家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是不是相矛盾呢？那么我觉得不矛盾，因为美国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强大，一方面呢美国呢要继续强调了，就是说他自己的自由的那个利益，也就是说有他自私的利益，他必须要得到那个保护。那么同时呢他如果要强大的话呢，他希望他的盟友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美国跟那个北约还有跟亚太的这些盟友之间呢，他们才有更多的资源，那么这样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更多的武器那个升级。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呢，应该来说从美国的角度和从美国盟友的角度呢，我觉得都不应该有过度担心，相反呢这是应该说朝着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呢，我觉得更安全的方式在走。
是，那么卢教授，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同样的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川普政府未来在东亚地区的政策与前任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与转变，那么美国与这些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国的关系将会如何的发展，而萨德的部署是否可能带来新的变数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在亚太地区这些盟国在看美国的川普政府上来之后，我想他们在想法跟做法上面都必须做一个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可能就是以后是就事论事的成分哦，会高于过去哦，在等于是把美国的这个 leadership 当成是一个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样子一个状况哦，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讲呢，我想以朝鲜半岛问题来说，奥巴马过去采取的是所谓的战略忍耐的这样子一个政策，不过这政策呢到目前为止证明来恐怕它的效果是有限的。我想川普本身对于朝鲜半岛还有亚太地区的政策必定会呈现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的一个局面。
嗯哼，所以您认为在亚太地区可能会展现更强势的一种参与吗？对于美国新政府来说，
对，它会有更强势一个参与，但同一个时间它可能也会责成它的盟邦要负担起更的一部分的责任。
嗯哼，好的。那么最后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夏明夏教授，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他认为萨德呢会让东北亚，这位李白字一日的网友，他认为这会让东北亚的区域矛盾激化，不论是针对中国还是朝鲜，他认为东北亚将会成为新的火药桶。三十秒时间，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里边呢有可能这里边出现就是战争了，这个武力冲突的几率呢是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不要忘掉，因为其实俄国呢不仅跟美国的关系在调整，而且俄国呢跟日本的关系也在改进。那么对于俄国来说，它的主要战略呢还是在那个欧洲。那所以我觉得呢，即使这种地方发生战略冲突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跟过去的韩战来说呢，那么恐怕也会不一样。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讨论部分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美国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以及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卢业忠教授的参与，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将为您继续来深入探讨许多中国留学生还有网友都非常关注的，那就是美国的川普政府是否有可能来进一步提高对移民的门槛和限制，而在这些新的行政命令或者新提案当中，到底有哪些措施可能影响到华人呢？我们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想要深入的了解。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邀请专业律师来为您进行解答，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请您关注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中国时间二月三号星期五早上六点钟，美国观察带您关注。
好，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